这个妇人啊，啊，这个手上抱了一个小孩，两边又跟了两个小孩，带着三个小孩，啊，边哭边走，哭得很伤心，啊，往那个海边走去。这秀才就说啊，说某某人啊，你这怎么伤心呢？他说哇，糟糕了。他说我先生的脾气非常不好，他平常啊发生小事情啊不是打就是骂的啊。那么他今天临走的时候告诉我，说我们家两只猪啊，小猪啊，一定要花10两银子才能卖出去。那么今天果然有一个人来买了，讨价还债，哎，10两成交。但是走了以后，这个10两银子是假的银子，是这个破铜烂铁做的，这个外面镀一层银，里面是一个铁的东西。那这件事情我先生回来一定会把我打死的，与其这样子啊，我倒不如我先死掉算了啊，我准备带着我这个几个三个小孩去跳海啊。这王进士这个秀才说啊，我们两个是都很可怜，我明天要死，你今天要死，好吧。那么这个起的悲悯心呢、啊、就说，那你可不可以把你这个钱给我看一看呢，你这个假银子啊，就是可以啊，就拿来看。这个秀才一看果然是假的，他就把它调包了，把自己的真的10两银子就调过来。他说谁说是假的，你看，你咬咬看，哎，这一咬，哎，果然是真的。哎呀，你真是我的恩人，你不讲清楚的话我们还以为是假的啊。那就不跳海，那就回去了。回去以后呢，那个做了善事啊，内心心情快乐啊。但是这么一割腾啊，时间就超过了，天黑了，也回不去了，就在这个路中的一个古庙啊，就先睡一觉，就在这个一个古庙的旁边一个围墙的地方啊，就在躺着就睡觉。睡到半夜的时候啊，就有这个有一个神庙，那个他说那个关公现前啊，关公叫他起来，喝着他起来，叫他赶快出去。那么在这半这睡到一半啊，这个迷迷糊糊啊，被这个关公一喊啊，就醒过来，就走出去，一下子突然间啊，一阵地震啊，这整个庙就垮下来，逃过一劫。但是逃过一劫以后，他突然间感到心情从前面的这个非常的郁闷突然开朗起来以后，他也就慢慢走回船上去了。船上去以后，他想啊，这个我这个障碍应该冲过，他自己有一种感觉，好，然后就跟船家说，我不回去了，再往南京去，再重新回到南京去赶考。那么去了以后呢，他要找那个相士。这个相士一看到他说某某人啊，你前面那个貌孤神为神符那个死相消失掉，你这个眉间啊有一道光彩，你一定是积了很大的阴德，否则不用这道光彩。那么这个上司说，你今年去考试一定会有光明的，而且你能够做到翰林，做到一品官。我果然去考，就考上了啊。那么这个作花治国的主人就说了，他讲出一个总结，说命有几座福无自己求，说没有错，阿赖也是摄持了我们过去无量无边的善恶业的种子，就是过去的宿业所感，我们今生的身心世界的吉凶祸福啊，跟过去的业力有关。但是福自己求，我们今生的善恶的心念对他也有一个增上的力量啊。这佛法也有这种观念啊，说这个罪从心起将心忏，心若灭时罪亦亡啊。说我们过去所依止这个烦恼的心在造罪业的时候啊，这个业力是一个种子在里面，但是这个业力要如果它要得果报，也一定要有你那个等流的烦恼的心思的滋润。假设你这个心念突然改变了，经过你的修习止观啊，那么你的恶念的心是消失的，你过去在造作这个事情的时候，你有很大的欢喜心，很大的意乐，而那个对恶法的那个欢喜心的等流性被消灭了以后，你觉得这件事情是不再欢喜的，甚至于是厌恶的，这个时候你过去这一部分的业力的种子不能得果报。 因为当初是那个念头造业的，他也必须要靠那个念头来滋润他，那个等流心。现在你的心性改变以后，那个业力不能得果报，心若灭时罪亦亡。所以说我们今天在判定缘起一切法因缘生，这当中的因就是业力，这当中的缘就是你当时的那一念的分别心，就像这个秀才一样，他过去的业力应该五天要死亡，但是呢他一念的善心，一念的善心起，转祸为福，他使令这个罪业的力量啊，先暂时的不起现行，先调动的其他的善业先得果报。所以我们在判定缘起啊，应该是两个方向啊，一个是阿赖耶识的业力，一个是第六意识当时的分别心啊，这两个合来同时判定啊。那么这个是讲到这个因果丝毫不爽啊，一个缘起论啊。其次呢，我们再看第二个啊，五蕴的体用啊，这个是前面呢是发明这个缘起的因果啊，这一下说明这个我空的真理啊。先解释五蕴，这个五就是色受想行识这五个法。那么为什么叫蕴呢？先看第一个蕴字，这个蕴是罗什大师翻译的啊。这个第一个蕴啊，是应付的意思，就遮盖意思啊。为什么呢？色等五蕴能应付真如法性故。因为这个五蕴的本身是扰动相的，生老病死的，它跟涅槃的极境是不相随顺的，所以我们这个五蕴的果报体对我们本身是一个修学圣道的障碍，它能够应付真如啊，以这样子来安立这个蕴这个意思。那么玄奘大师呢，他换另外一个意思叫蕴，这个蕴就是积极欲，就是呢把同一类的法积极在一起啊，同样都是执爱的，把它积在一起叫色法啊。就是色等五蕴各积极同类法为一体故。好，前面的这个蕴呢，它是一种障碍意，这个地方的意是积极意啊。那么这个玄奘大师这个翻这个五蕴呢比较开阔，因为罗什大师这个五蕴只有在有漏位障碍真如啊。那么这个玄奘大师他翻这个五蕴呢，就通十法界了啊，六凡法界的有漏五蕴，也包括四圣法界的这种无漏的五蕴啊。因为这个蕴只是积极意，它本身不是障碍意啊，所以这个后来大部分的就以这个玄奘大师的五蕴为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名词啊。那么这个五蕴，我们基本上呢，一个生命体啊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色法，一个心法啊。这个色法就是执爱啊，它有一定的执，一定的重量，有一定的障碍，一定的空间啊。那心法呢，心法的一个特色就是它有明了性啊。有明了性呢，开展出来有四个功能，第一个受，还有一个领纳的功能。就我们内心跟境界一接触啊，它有这个受啊，或者是苦受，或者乐受，或者不苦不乐的感受，那个领纳的那种叫做受想。那么前面的受是不带明眼，不像这个镜子把这个相貌现出来啊，这到想的时候呢，这安立种种的明眼，它能够对这个所感受的境界啊去做种种的分别啊，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东西，这是一个不好的东西啊。它有这个名言来形容这个受行，这个行就是造作，主要是私心所啊，开始在这个所产生的名言的境界里面造善造恶啊。是这个是前面的受想行是一个心所有法了哈，这个是就是一个了别的心网啊。那么我们对于五蕴的执着呢，有两个方向啊。第一个即蕴即我，就是五蕴的本身就是我啊。这个我们如果说啊，今生当中啊，就是很频繁的这样过一辈子啊，什么佛法都没有学习啊，我们很可能会认为 色印就是我，就是这个老病死的臭槟榔就是我啊，我从小到大啊，我老了，我病了，我死掉了，就是我的一切的生命的功能是由这个色法所发动的。我的了别性，为什么你这个人很聪明呢？哦，因为你脑细胞啊，有这个脑细胞的因缘创造了明了事啊，所以这个色法一死掉，这整个心识就断灭掉啊。所以这个执着色法是我，很容易生断灭见的啊，人死如断灭啊。当然这个心是很粗糙的啊。那么有一点哲学观念的人呢、啊、有点能够回光返照的人呢、啊、他就会认为这个色身是老病死的啊，就是受是我，为什么是我呢？哎，我的心跟境界接触的时候有各式各样的感受，有快乐的感受，有痛苦的感受，那个能够感受的那个就是我，那个受用果报啊，或者说是想是我，我在受用果报的时候，我能够起种种的想法，起种种的名言啊，或者说是行是我，我能够造种种的业啊，造善造恶啊，或者说事是我，这个执着适应是我的、啊、这个不是普通人，这个多少有点禅定的，因为这个事的本身是它本身是非善非恶的心王啊，但是那个很维系很维系的了别性的啊。总之呢，就是即印即我，就着五印的本身执着，它是常一主宰的我啊，或者是色是我，或者受想行识是我啊。那么这样子的我们容易理解的啊，因为这个是变化的啊，因为你小时候的色受想行识跟长大不一样，你没有学佛之前，你想想看，你那个没有希望，那个受那个感受痛苦的多啊，那个躁动的心啊，痛苦的受多。那么你现在学佛以后，你内念明了的心啊，那个受啊，快乐的受多，这个可就变化了啊。所以说这个我们很快的能够理解，这个五蕴是变化的，那跟这个我的定义是违背的啊。或者是离因即我啊，离开的五蕴有一个恒常住不变异的我啊，就是就好像说我们今天住了一个房子，这个房子破坏了，我不要了，我就换一个房子，房子是有变化，那个人住的那个人，那个我是不变化的。所以这个生命是变化的，那个我不生不变的神我是不能变化的啊。小时候的我跟长大的我是一样的，前生的我跟今生的我也一样，今生的我跟来生的我完全一样。好，佛弟子就问了，那请你说出我的相貌是什么。外道讲不出来，因为你讲出一个法就不离开色受想行识，因为佛陀说生命的本质只有五蕴啊，色受想行识，佛陀没有说色受想行是我，没有说我啊。所以说外道讲不出那个离因即我那个我的相貌出来，是他自己捏造出来的啊。那么这样子呢，就是修我空观了啊，修无我观了啊。这个唯识学啊，它是从两个方向啊，第一个破离即因即我，第二个破离因即我啊。它意思就是说啊，我们把这个我的相貌先做一个定，什么是我啊？我是一个常依主宰，它要恒常住，它经常要存在。第二个不变异，它的每一个刹那的存在不能有变化啊，前一刹那的我跟下一刹那要一样。第三个它有主宰性，它对你的生命体有主宰性。我现在要到天上去，我现在来到人间啊，我的生命不随业力而变化，是我自己决定的，我自己能够决定我生命的性质，有主宰性。好，那么这样子才是一个我。但是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找不出一个这样的相貌东西出来啊，所以说有一个我的思想是颠倒的，就是不合乎真明生命真相的啊。生命呢，就是横转如暴流，还是一个不断的相续的变化的水流啊，随顺我们差别的业力而显现不同的果报啊。所以这个地方是发明我空的真理啊。那么好，我们再回过来啊。那么 从这个地方的学习啊，我们就离开啊断，离开场啊，我们从这个缘起上了解到法性本因果丝毫不爽，从本性上观察是法性本来空寂啊，那么离开了断常的两个邪见。好，那么再看第二段，第二段呢，偶益大师引用这个经典啊，引用楞严经啊，把这个观念把它加以发挥出来哈，来开显正义。经营见以见言，并所想象如虚空花，本无所有啊。这个虚空叶，这个叶是错字，应该是花啊。楞严经上说呢，见，这个见是一个根啊，又跟眼耳鼻舌身。这个见言是尘，六尘的境界，色身香味触法啊。是，并所想象，这是了别识。那个这个我们生命的十八界啊，根尘世啊，就像虚空的花，本无所有。就是说呢，它只是我们一个真如本性当中随顺一时的业力的因缘所显现的一个如梦如幻的一个果报体，根尘世啊，开出来十八界啊，合起来就是无蕴啊。那么本无所有，这个是从本性上的一个彻底的否定啊，观一切法空啊。但是呢，反过来，此见即言，言是菩提妙境明体。如果我们再肯定来说呢，这个明了性呢、啊，它也是不可思议的啊，妙境明体啊。这个妙境明体啊，偶益大师解释这一段了、啊，他说这个妙啊，就是不可思议。这个妙境明体分两部分啊，一个是妙境之体，一个是妙明之体。这个妙境之体讲这个何其自性本质清净，讲这件事啊。妙明之体是讲何其自性本质具足啊，这个清净的本性具足无量无边的功能德用啊。这个洞山禅师啊，洞山禅师有一天去参访一个老和尚。那老和尚戒大很高了啊，当然这个佛陀讲戒律啊，就讲戒大，东山禅师就跟这个老和尚顶礼啊，那老和尚不敢当啊，因为这个东山禅师是大善知识啊，说莫理老朽啊，不要顶礼我这个生老病死这个臭皮囊啊。东山禅师就说啊，礼非老朽者，我不是顶礼这个臭皮囊，我是顶礼这个臭皮囊当中呢有一个不老病死的东西啊，理非老朽者。好，就是说呢，我们在观察我们生命真相的时候，我们一开始先观一切法空啊，见以见言，必所想象如虚空花，本无所有啊。就是我们的身心世界是如梦如幻的，是刹那刹那变化的，它的真实不变的本性是不可得。但这个时候，从不可得当中呢，那种不可思议的妙境明体，那个真如本性啊，却寥寥分明的现前啊。这个地方值得我们注意啊，有一个地方要注意啊。外道也说我们的心是不生不灭，佛法也说我们心有妙境明体，也是不生不灭。这两个有什么差别？这两个有什么差别？你在修观的时候，怎么去鉴别外道的神我跟佛法的佛性？楞严经说啊，外道的这个神我，它是有自性质的，它有人所，所以外道的神我跟一切法是一分常一分无常。我是常的，你是无常的。它是一个对立的，一分常一分无常，这两个是一个非常明显的界限。佛法说的佛性说不生不灭啊，是随缘而恒不变，不变而恒随缘，这两个是不二的。它这个生灭跟不生灭当中没有一个对立的情况，它是远离片寂执所显的烟尘识，它是消灭了自性执以后所显现的一种空跟有的一种如的境界现前。全体是空，而全体随缘，全体随缘，全体是空。所以佛法在发明这个佛性的时候，是一个不二的境界， 不像外道是一个明显的对立，啊，我是不生不灭的，你是生灭的，那这一分常一分无常，啊，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在修观的时候啊，这一点一定要鉴别出来啊。透支酸超断肠二见啊，我们明白的这个生命是非空非有的，即空即有的，离开的断灭界，离开的常见啊。便知现前一念即过劫灰，便知以内外一切物，薄今一念妄想中，由佛影自在太虚，是为不被物转，便能转物。那么离过劫灰当然是讲空性的 啊，我们从毕竟空的境界来说啊，我们一念的心性过去造了很多很多的烦恼跟罪业啊，都染污不了我们的心性，还是清净本来。但是呢，从缘起上的作用上来说呢，它呢，它有因缘啊，或者是一个人的生命或者天的生命，就像浮云在虚空当中有一个暂时的因缘啊。那么这样子呢，不被物转便能转物，这个地方值得我们注意啊。不被物转，这是一个修行的观念。我们讲念佛啊，万言放下，一心念佛。但是这个地方值得我们注意，我们凭什么能够万言放下？凭什么？我们也可能会因为一时的逆境的冲击、苦地的因缘，暂时的对身心世界啊，暂时的放下，但是那种苦地的刺激是不能持久的。我们之所以能够不为眼前佛际所转了，你一定是要建立一个开阔的无量的生命观，这个是关键。你一定是透过的我空法空的观察，把那个自性执消灭以后，你真实的看到的无量的生命，生命是永恒的。你从你现前的生命把它超越到一个过去现在的生命，今生的生命只是暂时的因缘。所以之所以你为什么你愿意去断恶修善，虽然这个当中会给你暂时的痛苦，但是它对你的往未来的生命有广大的利益，你愿意去忍受暂时的痛苦。所以这个地方啊，我一大师的意思啊，你没有高超的见地啊，你不可能有高超的品格，不可能的。佛法要你不被误转了，它不是强忍了、压抑，这种不能持久的啊，是你真正的知道你一念心性是毕竟空无我我所，从毕竟空当中呢，有业力的心行啊，有各式各样的因缘啊，今生是人，前生是一个畜生，来生到天界去啊，这个人生啊，在你的清净的虚空当中啊，是如梦如幻的啊，今生只是一个暂时的因缘，刹那刹那的生命因缘。那么你建立一个广大无量的生命观了、你就能够卸脱这个眼前活计啊，不为物转啊。回事妄认四大为身，眼影为心，复身业力必出此三界，乃归家者何次日劫相悖啊？就是我们刚开始对身心产生自信值，然后再远离的。啊，这样子就差很多了，不同的见地啊，啊，所以我们刚开始啊，认为这个身心世界是真实有的，啊，没关系，我视为它的过患来对治，那、这样子就很辛苦了，啊，我维大师说呢，你应该先透过无我观去消灭你的我的自执着，然后开阔你的生命观，从一个现前一念心性的广大的生命观当中呢，来抉择一切的事情。以一种开阔的生命观来抉择事情，啊，那这样子的话是更殊胜的啊。我当时最后讲出个偈颂啊，做总结：宇宙薄在无心，无心本无所薄。一阵乱想昏沉，本有黎明如昨。彩印端见仙人，岂被手善遮怯？不遮怯，岂薄童子空摸所堕？好，那么我们一起的身心呢、一直业力的因缘的心习啊，出现在我们的一念的心性，但是呢，我们这一念心性的本身还是毕竟空的，啊，虽然有无量无边的妄想来干扰我们，但是这个本性无量劫来还是不受干扰，啊，主要是发明缘起性空的道理啊。彩云端见仙人，岂被手善遮怯？这个彩云当然是虚空的彩云，那是一起的生命啊。你今生是一个男人的身心世界，或者女人的身心世界。 你能够透过这个身心世界的观察，看到这个云端的仙人，这个仙人就是真如本性，一念现前，一念心性。好，这个时候岂被所善遮却，不被这个我法二执这个颠倒所遮却。那么我们能够突破我法二执啊，其婆童子空婆所，高明的医生也不要再摸了，因为你这什么所有病都解决了。惰啊，这个惰就是请我们注意这个问题。好，这个我们读偶益大师的教理啊，偶益大师在发明这个诸法实相，他要你回光返照，现前一念心性，就是我们一开始不要老是向外向外攀缘啊，向内观，就是宇宙不在无心，无心本无所薄啊，这个宇宙的生命的人我是非啊，它是我一念心性的一个暂时的浮云而已。你有经常这样的一个生命观啊，你的这个你在这个修行的时候啊，你不容易有障碍。所以说这个修净土人说啊，有些人说啊，哎呀你们修净土人啊真是颠倒了，你看那弥勒净土那么近，在异界西方净土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啊，那么远，你为什么舍近求远呢？这个观念假设我们一个人经常向外攀缘啊，就障碍住了。哎呀是啊，哎呀这太远了，坐飞机就坐很久了。但是我们不要老是向外攀缘，我们观现前一念心性，十万亿佛土不离我现前一念心性之外，因为心性本无外故，这哪是距离，哪是什么障碍呢？所以我一大师呢，他意思是说，我们经常会被我法二执所障碍，有一个我，这个法是真实的。现在我们修我空观，把这个我法二执消灭，我们观察这个生命就是现前一念心性，即空即假即种啊，不管是杂染法，不管清净法，不离开我现前一念心性，以我心性本无外故啊。你用这样的一种高超的见地来修行啊，日节相悖，这个就是有善巧啊。你不管断惑正真啊，比别人有善巧，你不容易有障碍啊，是这个意思。那关于现前一念心性的相貌啊，下一篇我为大师会详细的说明啊。但基本上一个方向，我们刚开始啊，一定先破执啊，把我法二执破掉，然后从现前一念心性的内观来观察生命的真相啊，是这个一个方向。好，大家有没有问题？我们刚开始学习佛法，当然应该先观因果。啊，身心业果啊，先从有效的善业、恶业啊，善业引申安乐的果报，罪业引申痛苦的果报，从这个地方观，然后慢慢慢慢的再修无我观啊，观察无应身心我不可得。那么我们观我不可得的时候啊，我们内心当中啊，那个感受就不一样啊，那些过去一种处处障碍的感受就不一样。这个时候呢，生命就像一个水流，就是现前一念心性现前，以现前一念心性的即空即假即中来抉择生命的真相啊，是这个意思。好，向下文长复再来日。
临风中论导读，诸位法师，诸位同学，阿弥陀佛。请大家打开讲义第30面。那么我们今天研究第二篇，那么这一大课呢是说明正见篇。那么正见篇的内容主要的是说明生命的真实相。那么生命的真实相在佛法的一个基本原则是说啊，诸法无自性，一切从缘起。那么诸法无自性就是说一切法的本性是毕竟空的啊。那么毕竟空是怎么会有一切法呢？就一切从缘起， 是假借因缘的作用，才能够显现差别的相貌。那么这个因缘当然主要是业力啊，我们由于善业的因缘而成就人天的可乐果报，我们也由于罪业的因缘而显现三恶道的痛苦的果报。所以这个果报是我们自己去造作的业力所变现啊。那么这当中呢，我们从这个缘起的变化当中啊，站在一个修行的角度来说呢，我们所关心的是在这个整个变化的因缘当中，那么什么是我们的本来面目啊？什么是我们所应该皈依的体性啊？这个离体，这个是我们在研究正见篇所应该注意的。那么这个离体啊，我们可以分成两部分来说啊。第一部分呢，就是空性啊，就是我们从这个生命的变化呢，我们知道这个诸行无常，诸法无我，这个生命它是有变化性的，而整个变化的过程我们没有主宰性。从这个无我无常无我的观察，我们能够从这个变化的相貌当中呢，去看到的我空法空的真理，就一切法毕竟空是我们的皈依处，一切法毕竟空是我们的本来面目。好，那么前面的一篇的论文就是发明五蕴皆空的道理啊，这个是一个我们刚开始会从这个生灭变化的因缘当中呢，找到了一个暂时的皈依处，就是空性啊。从空性当中呢，把我们无量无边的惑业苦给熄灭了。但是我们如果要进一步追求无上菩提，追求诸佛菩萨的万德庄严，这个空性的理论是不够的，所以我们应该进一步的去探讨这个从空性当中再观察它的背后还有一个更深更不可思议的理性，那就是真如。好，那么这以下的论文我们就是发明这个我们大乘佛法的一个不共的皈依处，就是真如佛性啊，这才是我们真正的本来面目啊。那么这当中呢有一段的论文啊，我们请这个金德师先念一遍啊，请合掌。
世间学问义理浅，头绪多，故四义反难。出世学问义理深，现所依，故虽难仁义。现所非他，现前一念心性而已。古云：立一心为宗，照万法如镜，能观心性，则具一切佛法。且如此心，不在内外中间诸处，亦非过去、现在、未来。亦非自生他生共生无因缘生，岂非即空？而十界十如三千性相，秉然其现，无欠无余，岂非即假？心外无法，法外无心，于其中间无是非是，岂非即中？迷此一念即空，则为六凡；迷即假，则为二乘；迷即中，则为别教。唯悟现前一念当下即空假中，则十界无非即空假中，不于九法界外，别区佛界，亦不于佛界外，别有九界。四是为三千果尘，贤称常乐矣。向此见取，方知千经万论，贤非心外施设，免之。
好啊，那么我们这以下的论文呢、啊，就是我维大师根据天台宗的观念呢、啊，来发明诸法实相。啊，我们看第一课的总标：世间学问义理浅，头绪多，故四义反难。出世学问义理深，现所依，故虽难仁义。那么这一段呢，把这个世间跟出世间的这些圣贤之道啊，做了一个比较啊。先看这个世间的学问，那么世间的道理啊，不过是科学、 或者医学乃至于哲学。那么当然这个学问啊，它就是一个方法啊，引导我们啊趋吉避凶啊，离苦得乐的方法。那么这个世间的学问呢、啊、基本上呢它的一个道理只是扣着我们今生今世的因缘啊，比如说这个啊，我们讲这个儒家的哲学啊，那么儒家的这个圣贤啊，他也能够在生命当中抉择一套我们能够君子的立身处世之道啊，使令我们趋吉避凶，离苦得乐啊。那么这个儒家的思想，它在这里有一个三纲啊，三纲领八条目啊，就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啊，这三个纲目啊，在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啊。那么这个三个条目开出来就是啊，三个纲领开出来八个条目啊，就是这个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啊，包括自利的功德，也包括利他的功德。那么当然这样的一个方法的确能够引导我们离苦得乐，但是他对于过去的生命是怎么回事，死亡以后又是怎么回事，就绝口不提。就是你今生能够根据方法创造一个广大的功德，然后死了以后是怎么样，就不再提了。所以有人就问孔夫子说、啊、这个来生的因缘是怎么样，死亡以后是什么面目啊？孔夫子就说啊，未知生焉知死啊。所以这个世间的学问基本上的一个理论是靠着今生今世的因缘啊来建立它的道理，所以这样子来说呢是比较浅了啊。那么既然我们不知道前生是怎么回事，也不知道来生会有什么情况，那我们就很难找出一个会归处了啊，就是没有一个明确的一个头目啊，所以四意反难啊。那么我们就很难明白什么是生命的真相，就很难理解了啊。那么出世的学问义理深，现所依，故虽难仁义。那么大乘佛法啊，这个他在抉择，在引导我们离苦得乐呢，他的义理深啊，他讲到这个时间上讲到过去现在未来啊，那么在空间上讲到十法界啊，他不但告诉我们今生的因缘，也告诉我们过去的因缘，也告诉我们死亡以后的因缘啊。那么这个大乘佛法的一个道理是一个无量生命的一个观察啊，所以他的义理深，但是呢它有一个明确的会归处啊，所以虽难仁义啊，我们更能够从大乘佛法出世的学问当中能够明确的掌控生命的真相啊。那么这个偶一大师呢先把这个世间的这些圣贤之道跟出世间的圣贤之道先做了一个比较啊。那么第二段就把这个出世的学问的线索把它标出来啊，现所非他，现见一念心性而已。那么在一无量无边的因缘当中呢，有些人离苦得乐啊，有些人创造很多很多的痛苦啊，这个生命的差别啊，它的一个根源呢就是现前一念心性啊。这个现前就是当下啊，你当下能够去听闻法义，能够去思维法义的那个明了的一个分别心啊，这个是现前一念心性啊，这个是我们这个生命的一个主要的根源啊。这以下引证，古印立一心为宗，照万法如镜啊。那么这以下引用有名延寿大师的中经录啊，那么中经录一开始解释这个中镜啊，这什么是宗呢？立一心为宗，这个一心啊，它是一个体性，一个这个我们无量无边的因缘的差别当中，把这些差别相啊，把它拨开以后，我们看到的内在的本来面目 就是一个淋淋节节节节的清净本来的本性，就是一心。好，那么这是花明这个体性。那么它的作用呢，照万法如镜啊，它能够随顺染净的因缘呢，变现司法界的差别啊，就像镜子一样啊。那么这个地方呢，藕益大师把这个真如的观念先标出来啊，就是一心啊，就是真如啊。那么这也是整个佛法的一个根源啊，一个佛法的诸法实相的根本啊。那么到这个地方呢，是一个总标啊。那么这以下呢，把这个现前一念心性的相貌啊，再详细的说明。看第二段啊，能观心性，则记住一切佛法啊。那么这个天台智者大师啊，他安立天台宗呢，他是根据《法华经》啊，《法华经》呢，智者大师解释这个妙法啊。这个妙法呢，这当中有三个法啊，就是佛法妙、众生法妙跟心法妙啊。那么这当中呢，智者大师的意思啊，主要的是心法妙，就是现前一念心性啊，它是一个所观境，这个法是不思议境，就是整个天台中的所观境啊，就是一念的心性。那么观察一念心性有什么好处呢？则记住一切佛法，你观察现前一念心性，就能够从这个观察当中呢，成就一切佛法的功德啊，整个诸佛菩萨的功德呢，就在你观察现前一念心性当中呢，能够念念的成就啊。这个是智者大师的一个观心法门啊。那么怎么去观察现前一念心性呢？啊，这一下就说明了，切入此心啊，这一下有三个观法啊，就是空假中三观啊，先看空观。不在内外中间诸处，亦非过去现在未来，亦非自身他生共生，无因缘生，岂非即空。好，那么我们去观察我们一念的心性呢，第一个是空观啊，空观照真谛理啊，就是我们观察我们这一念分别心呢，你现在坐在讲堂当中，你的生命体啊，当然你这是一个人的果报啊，你这个人的无蕴当中呢，有一个了别性啊，一个人的了别性。那么你这个了别性跟这个法义一接触的时候呢，会产生一个清净的信心。那么你应该要回光返照你那一念的信心啊，它的处所在哪里啊。那么首先我们看在内啊，就是假设我们这一念的清净的信心是有自信的，有真实不变的体性。那么这个真实不变的体性在哪里呢？在身内。但是我们观察我们身体内部啊，